的时间来到了9:38，马上进入马海峡论坛今晚第二个讨论的话题。过去一年来，两岸不约而同的强力整顿政商关系，在习近平的反腐败斗争之下，大老虎连番落马入闸，两岸之间曾经呼风唤雨的红顶商人们也随着政治情势的变化一一交棒，还有高票当选新官上任的台北市长柯文哲也借名气可用向财团宣战，一时之间政商风暴席卷两岸，过程可以说是高潮迭起，惊涛骇浪。那么我想先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赵黑普先生，过去这一年两岸当然因为各自不同的原因这个反贪接弊我们可以说是这个对岸大老虎是人人喊打，在台湾这边的所谓的红顶商人或我们讲买办利益集团还有这个财团也是人人喊打，当然这两岸的做法理由对象都不相同，跟我们简单的比较一下。
好，那我先讲台湾好了因为台湾这个科批的现象大家好像就是老百姓就是心头有一股气嘛，就希望有人可以这样子这个非常直截了当的就这样喊出来，但是这100天已经快到了白日新政你也看到他犯了非常非常多的错误错到后来连他在国外的儿子女儿都回去叫他爸爸说请柯批住嘴好不好，因为这个很显然他犯了非常多的错误，而且呢尤其是他长期的从来没有当过没有执过政也没当过公务员，然后呢你看他比如说连续两个对警察局长不就是不分青红皂白根本都不知道道理的就可以叫动不动就要把好像把分局长抓下来，就是代表他多大能力，但是事实上他两次都是错误的结果他也不拒绝道歉，就代表什么他心中可能还有一股很大的傲慢我们还没看到然后问题是说他一上来就把这个打几个五个大题目当做一个很大的政绩，可是打了半天你也看到他去跟他们财团在谈判的时候完全没有什么实际的得利，对不对事实上在财团那边在谈的时候他很可能因为他个人的因素可能他自己还那种傲慢很可能会让台北市政府赔很多钱，因为这个中间是有点实质上不行的不一样的东西，就是说他现在打的几个项目都是 BOT 就是什么，就是说政府有很多空的地方空的东西他没有钱来做一种发展，他呢就来让他说他就去找财团说你们来投资，所以呢你帮我盖这个东西，所以我把其他利益让给你，所以这是有一个对等关系的，而不是这种实际上那个好像说财团自愿要来的你也可以看到这个大巨蛋他现在在强力在打的，前面发包过几次没有人要标为什么人家才那个商人是要赚钱嘛，你不让人家赚钱人家想的就是我就不要来嘛但是当然我觉得这个有一些东西就是说BOT 拿到跟拿到以后又去改合约的中间是不是有所谓的这个公务人员又让太多的利，这值得去探讨，但是原则上这种方式跟中国大陆式的红顶商人不太一样，因为中国是一种比较集权制的那么你要做任何事情你要官方没有关系或者你自己没有什么强的背景你根本不太容易做到的那比如说他有很多中国有很多管制那么这管制里面官方要不要批给你权力，这都是后面很大的斗争对啊，所以他现在抓的，但是因为中国的关系就是错综复杂然后这里面呢要打老虎是要有相当的这个勇气跟决心还要有手段的，你可以看得到习近平在打几个大老虎他如果直接去打老虎很可能会碰到很多问题，你看他怎么做他抽丝剥茧，他先把你外围的一层一层一层抓起来，然后外围的人被一抓为了要脱罪就讲更多的事情出来，所以他抓到后来的时候都很准而且更重要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习近平他看得出来政治上有几个，第一个呢因为他打老虎是完全迎合民意所以他现在等于说事实上如果说今天中国开放民主选举我想他也是绝对超过70%以上的票高票当选，那另外一个呢当然在中国枪杆子出政权，你也可以看到他把这个军方抓得非常好而且非常得军心，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他这样打下去在中国里面很多外国人在预测就说你再抓下去中国不得了了可是老百姓又不是这样感觉而且事实上你看到也没有这种感觉所以我觉得这两岸有很大的
不太相
同的
地方。好的，感谢赵慧普的分析，请教台北的彭世都教授。那我们去检视两岸现在大力整顿所谓的政商关系哦，我们可以看到背后似乎都有所谓的政治力在驱动，包括了我们刚刚提到这个台北新任市长柯文哲，他打的都是一些 BOT 案，都是前朝的一些案子。那我们当然知道，在北京的这个习近平，他是为了巩固他自己的领导权力了。那么您怎么看这种用政治力去驱动的一些整顿政商关系的行动，它可能带来的风险？尤其是现在很多人都说，这是习近平要提防老虎反扑，而且这个中共政权可能会陷入一种残局的崩溃状态，您怎么看这种风险呢？洪教授，
是，我想呢，对于任何的这个执政者而言呢，他打贪腐呢，永远是 ROI 投资报酬率最高的，因为在这一块里面呢，可以做到这个，速度快，然后收效强，让民众觉得有感。所以说在这一块里面呢，我相信呢，两岸的执政者呢，如果说都在可以在这一块做一些琢磨的话，这个是在政治上面可以取得最好的一个效力，然后在民意上面又可以迅速让民意有感。是绝对可以做的事情，但是呢，在整个就是说，风险上面呢，我个人倒是觉得，以中国大陆而言的话，它不会因为这样的一个打贪呢，来就是说会危及到它本身政权的稳定度，反而是如果没有这些打贪的话，更会影响到它的政权。在这一块里面呢，中国大陆的贫富差距是比台湾大的，大的许多。但是呢，对于中国大陆的年轻人来讲呢，我并不认为就是说他们就是对于这个民主政治没有向往，差别只是说他们现在是在属于经济奇迹正在发生的这一代，所以说他们呢可以在经济上面呢去得到他们的企图心跟表现跟取得他们的资源。那相对于台湾而言的话，现在台湾在这个整个就是说认为在政治利益分配上面的一个公平性，还有一些就是说这种官商结构呢，民众的检视是非常严格的。我记得毛泽东最喜欢看的《水浒传》，柯P呢也喜欢研究毛泽东。在《水浒传》里面，他所描述的一个社会就是钱权跟权的社会，也就是金钱、权力跟拳头的社会。那我觉得，在一个民主社会里面，尤其是台湾哈，是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所以说，柯P即使犯了一些错误，但是我相信呢，在所有选举他的民众里面呢，应该至少到目前为止呢，都会肯定他的动机。
好的，谢谢彭世都教授。延续彭教授刚刚谈到这个钱与权之间的这种交易来检视两岸关系，我们也知道说太阳花运动之后，事实上对于所谓的这种买办跟利益集团，大家的批评声浪是非常高的，因为都认为说是两岸之间的这个交往的红利没有平均分配给全民，反而都是被少数的集团给垄断跟挟持了。那么你怎么从这个角度去看接下来两岸关系的一个政商关系的转型？尤其是北京现在也帮目标锁定三中一清了，未来这个两岸之间的所谓政商关系是不是要面临一个新的转型？怎么样重塑一个更健康新型的两岸政商关系？
对，那东尼，我这样讲，就是说你可以看到，就是说两岸因为国与国中间是蛮敏感的，所以它变成先是国民党跟共产党，然后再来变成新党也加入，然后呢亲民党就变成一个整个泛蓝跟共产党的一个交流。完了以后呢，发现这还是不行，因为那个政党又轮替了，对不对？在陈水扁当总统的时候，所以那中国又转型到可以去吸引一些泛绿的啊，甚至于后来就把一些台商变成归类了，在台商里面蓝绿他就不太管了。那一直的这些都好解决，为什么？这些都是特定的政治人物，他有政治资源，台商也有公司，所以这都很好解决。在刚刚讲到这个钱与权的时候，因为他们要赚钱嘛，台湾的就是蛮悲哀的，就是很多政治人物也只看到钱，忘了一件事情，因为你还有对这个人民还有
民众的利益，
对民众还要有交代啊，没有以人民的利益为主。但是对台商来讲更简单了，说台商就想赚钱嘛，但你到三中一清就慢慢来，讲起来很简单哦，三中一清叫一个口号，但是你怎么来呢？因为第一个，青年人并没有什么公司啊，你怎么去把你的利益放给他？这是一个很严峻的课题。当然有办法来解决啊，因为那个台湾的年轻人怎么样可以跟中国大陆的年轻人相结合？这是一个，其实这是整个议题可以来讨论的，怎么来做？那中国大陆你是这么开放吗？是这么民主吗？因为很多台商到那边去做生意以后，遭遇到一些没有想到的潜规则，就各种 很奇怪的中国形态式的问题都会产生。那你让这些台湾的年轻人连很可能连这种本钱都没有，他再去一次，他本来是好意去的，是不是他将来会更反对你？因为他得到一种很挫败。你中国从中央到底下到县里面，有很多你很多政策，你自己中国上面的政策很好，到下面都被扭曲了，为什么？那你觉得三中一清就可以这样直接的挂上来吗？所以我觉得喊出这个口号很简单，但是你中国大陆你怎么去执行？这执行的上面呢，会牵涉到你自己本身内部的很多问题。就是说，将来有机会我们来做一集这个专辑来讲好了。
我觉得这个题目很大。
对对对，我觉得这题目很大。
不过这三中一切的确，三中地界的确面临很多的考验。我现在先把时间交给博弈，博弈应该还有很多问题要请教两位来宾的，博弈。
好的，那么首先想先请教在台北的彭书秋彭教授，就是关于刚刚这个两岸的这个交流的这个利益、这个利益，大陆觉得让利让很多，但是实际上好像台湾的民众感受不深切。那么先前我们请到一些来宾，他们的说法就是说，因为就是这个负责交流的集团他们垄断了这个利益，而使得这个交流的利益没有办法落实到这中下基层的民众上面去啊。那么此外也有一些学者他们说，去年台湾的经济成长率是马总统执政以来最好的，这似乎显示没有福茂也没差。那针对这两点，就是说两岸大陆一直觉得让利，但是这个利没有实际的落实下来，以及有学者认为说没有福茂，台湾的经济也还可以发展得很好，这两点不知道您怎么看？
首先就第一点而言呢，青年长期处在22K 的环境里面，那当然没有感觉嘛。所以说在这一块里面呢，中国大陆他看到了这个问题，我觉得呢最起码呢是个开始。那至于说怎么样具体的落实到青年人的身上呢，它包含的各种就是说更好的创业环境呢，我相信呢也同时刺激了台湾的政府要注意这个问题。所以说在这一块里面呢，我个人认为呢最大的意义就是有一个开始，然后呢青年人的话语权呢受到重视。可是呢怎么样具体落实在这个青年人的身上呢，我觉得首先呢你要做到的应该是一个立足点的平等啊，也就是说在那个整个年轻人刚刚出社会呢，他的整个起心点呢，我记得比较至于我在20年前刚出道的时候，我记得我那时候在做中央社的记者就有4万多块的薪水，现在反而是倒退了。所以这个对年轻人来讲，我相信呢很多有良心的5年级生、4年级生、3年级生都已经写了一些文章在脸书上了，觉得他们对不起现在的年轻人，因为所有的资源都绑在那里，都绑在他们的身上，这些人要释放出来。那至于说刚刚博弈讲的第二个问题，我个人认为就是说在整个政治的环境上面应该是有机会呢可以做一个更良好的一个那个调整的。
好，那么Tony，我们是不是先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好的，马上来接听电话。宁夏的高先生您好，请讲。
主持人好，嘉宾好，我完全同意嘉宾的观点，也没有多少补充的，我就想说还是要让两岸交流的这个红利啊平均分配到台湾的各个老百姓各界方面啊。谢谢，再见。
感谢宁夏的高先生。另外回到华盛顿，想想从这个透明化的角度来继续请教您哦，大家在两岸都在整顿政商关系，同时事实上如何让政府跟商界之间的这种关系能够透明化，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如果能够透明化的话，大家是财团应该能够合理的取得应有的利润，而这个贪腐跟这个所谓的弊端应该也就可以随之迎刃而解。你怎么看这个两岸都应该在这个透明化的部分更加努力呢？
透明化，因为你刚问这主持人问这个问题，我就想到美国有没有到目前有没有透明化？
嗯哼，
好像也是有一些灰色地带啊。
是。
那么商人要赚钱会不基于任何代价的去想办法赚钱。那我在想就是说在台湾来讲，民主国家呢 这个所谓的为什么美国它这个参众议会它有通过这个选举的这种这个捐款条例啊、哦、叫阳光法案，我觉得这很重要。那么就是说阳光法案就是把你所有的财产摊在阳光之下，所以呢在台湾已经陆续在做了，所以呢在做了之后呢很多政治人物的财产他也曝光了，对不对、嗯、然后呢另外呢就是说好像对于这个政治捐款是一个敏感度，为什么、嗯、因为我们讲难听一点就是说民主也不是最好的一种选择，为什么民主呢怎么样让人家选你叫花钱嘛，对不对，花钱谁是不是有一种措施就是钱越多越容易当选，
嗯，
当然科批现象是比较特例，但是科批也就是这一次嘛，他下一次很可能也未必会有这样同样的情形。但是在中国大陆他又不选举，
嗯哼，
所以那在中国大陆他的问题就比较严峻了，就是说到底这个钱财跟你这个致富的怎么来，那中国大陆怎么去制定一个方式，这个我觉得这中国大陆的挑战可能远远超过这个台湾跟美国啊、哦
嗯、
所以这个我也无解，因为我觉得我们并不了解中国内部那么多情形，事实上那中国的中央到各地方都是分开来的、嗯、所以这个问题就是我还在想这个问题，我一直想了蛮久，我也想了蛮多时间，我都不知道怎么去解答这个问题啊。
但是两岸的政商关系都要面临一个新的一个瓶颈，或许要重做一个两岸政商关系才有办法更健康的这个两岸的一个交流哦。不过我刚赵福先生刚提到一点，就是年轻人怎么样能够在这整个北京的对台新的关系当中起到一个获得的利益的一个想法，我想请教在台北的彭斯都教授，因为我们有看到这个阿里巴巴集团的主席马云哦，他就对台湾的年轻人就喊话，并且设下这个百亿的基金哦，来吸引台湾的青年到大陆去创业，因为他这样一个做法能不能对于这个吸引年轻人或者说改变年轻人台湾年轻人对中国的看法起到一定的作用哦？是不是也某种程度上等于是这个北京三中一心下当中的一个一环，你怎么看马云对台湾设立基金这样的一个做法？
是我们哈从那个中国大陆提出三中一清的两岸政策之后呢，就陆续呢就感受到的一些大陆的一些文人哈，像刚刚讲的马云或者是雷军呢，都纷纷哈来台呢鼓励台湾年轻人创业。但是呢，我们从实际面来看的话，中国大陆的创业环境呢，相对于台湾呢，的确呢是比较 friendly 的，就是说是最起码它的那个天使投资会比较多，就是 Angel 会比较多。那台湾目前的整个经济环境呢，受限于整个制造业的思维，也就是说他们呢在整个就是对于新的文创产业或者在新经济的环境里面，第一不熟悉，第二呢舍不得前期花费的一个成本，第三个呢面对未来的前景呢不是这么看好的时候呢，我看到所有台湾制造业的老板呢，基本上七八成都有一个动作，就是呢希望可以节制投资，然后呢把资源呢先揽在身边，然后度过寒冬。可是问题是如果不积极去那个迎向挑战的话，寒冬呢可能永远都不会度过。所以说这就是一个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所以说现在台湾的年轻人呢，那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新的创业家，像 FlyMV、哦、像这个是属于那个所谓的众筹，就是网络募资，或者是说在一些比较新的产业上面有一些年轻人出来了。但是呢我们希望呢政府的补助、哦、不管是在文创产业或者是像电影辅导金上面呢，可以呢更均衡的照顾到这一些人。因为就像柯B讲的，你在那个松山文创里面或者是在一些政府扶植的文创中心里面看到的似乎都是财团的身影啊，看不到真正需要扶植年轻人的办公室住得进去。所以说在这一块里面呢，我认为齁，在现在今天大家讨论最大的意义就是把问题摊在阳光底下，然后呢希望借由政治力的改变或是一些所有可以冲击体制的方式呢，让整个利益可以得到重新的分配。
好的，博弈。
好的，那么我们是不是剩下节目时间剩下所剩不多，我们请两位来宾各以30秒的时间为我们做后半场的这个总结。先请华盛顿的赵惠普先生。
嗯，好，谢谢博弈啊。我这样讲，我就说两岸呢从几十年互相不往来，再互相污蔑，到现在好不容易这两三年来走了第一步，然后呢慢慢跨入深水区，然后呢 在台湾呢，老百姓就开始有一点点动作，但是呢，原则上呢，太阳花学运只是希望台湾不要黑箱作业，把所有的东西摊出来，有一个检视的一个机制。所以呢，原则上来讲，我觉得两岸的开始到现在为止非常不容易。那至于明年台湾的领导人会变成什么样，美国呢最近也有常常有一些动作，已经在开始在检验蔡英文。所以呢，是不是马政府在最后的这一年多啊，这2015年可以，如果能够，我觉得他只要在这一年中间能够把这个所谓在被检验的议题能够通过，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将来就算走一点倒退路，对台湾的前景跟两岸也会有实质的帮助。谢谢
好，那个彭教授，
是我想呢，太阳花运动呢，在未来的10年之后过来看呢，我相信呢，一定是台湾民主政治的发展，以及在两岸关系发展上面的一个就是很重要的一个分水岭，或者是说一个 stone mine 一个里程碑。而且呢，我们希望呢，在整个效益的这个影响跟推展上面呢，对于两岸对于台湾的民主政治发展呢，是一项正面的。那我们也希望在未来2016呢，台湾呢，行政、立法、司法之外，媒体跟社会运动的这两个，就是说这个监督政府的权力呢，可以呢更为的健全，那两岸的未来会更好。
好的，谢谢大家。
好的，我们感谢博弈彭斯多教授，也感谢在华盛顿现场的赵惠普先生，也感谢听众观众朋友们您的积极参与。下个星期的海峡论坛呢，我们带您关心病危的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对两岸关系所做出的贡献，请您继续锁定 VOA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下个礼拜天每个小时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请代表美国之音所有工作同仁以及台湾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先生，祝您晚安，我们下周日同一时间再会了。很谢谢你，谢谢。